撒母耳记下第十九章。有人告诉约押，大卫王在为押沙龙悲哀哭泣，以致那天大卫全军胜利的欢乐都变成哀伤，因为大家听说王在为他儿子悲哀。他们静悄悄地回到城里，好像战场上败退下来的队伍那样羞愧。王蒙着头大声哭着说，
哦，我儿押沙龙，我儿。
约押进入王的屋里见王，对他说，你今天侮辱了你的部属，那些救了你和你儿女妃嫔性命的人。你恨那爱你的人，爱那恨你的人。你明明不把将领部署放在眼里。我看，如果今天押沙龙活着，而我们都死掉，你就高兴了。现在请你出去安抚你的部署吧。我指着上主的名发誓，如果你不这样做，到明天早上，没有一个人会留在你这里了，那将成为你一生所遭遇的最可怕的灾难。于是王起来，出去坐在城门边。他的部属听到他在那里，就都聚集到他面前。那时候，以色列人一个个逃回自己的家乡去了，全国各地议论纷纷，说大卫王曾救我们脱离仇敌，他救我们脱离了非利士人，但现在他因躲避押沙龙离开了国土。我们高立押沙龙做王，但他已经死在战场上。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赶快去接大卫王回来呢？大卫王派撒都和亚比亚他祭司去问犹大的长老们。以色列人已经在谈论要请王回宫，你们为什么落在他们后头呢？你们是我的亲属，是我自己的骨肉，为什么要等到最后才请王回来呢？大卫也叫他们去对亚玛撒说，你是我的骨肉之亲，从今以后我要你做军队的元帅代替约押。如果我不这样做，愿上帝击杀我。大卫的话彻底赢得了所有犹大人的心，他们就传话给大卫，请他跟他的臣仆都回来。回城上，大卫来到约旦河，遇见了犹大人，他们到吉甲来欢迎他过河。同时，巴户林的便雅悯人基拉的儿子示美也急忙到约旦河去迎接大卫王。他带着便雅悯支族的一千人同来，还有扫罗家族的仆人洗巴也带着他十五个儿子和二十个仆人一起来。他们比王先赶到约旦河，他们渡河去护送王的家眷过河，并且遵照王的意思做各样的事。当王要过河的时候，示美俯伏在他面前说，
陛下呀，求你饶恕我在你离开耶路撒冷时所犯悖逆的罪，求你不要因此加罪于我，也不要再记住那件事。王啊，我知道我有罪，所以今天在北部支族中，我是第一个来迎接王的。
喜路亚的儿子亚比筛说，应该把示美处死，因为他咒骂上主高利的王。但是大卫对亚比筛和他哥哥约押说，希路亚的儿子，谁征求你们的意见呢？你们要给我找麻烦吗？我现在是以色列的王，今天没有一个以色列人会被处死的。于是王对示美说，我保证你不被处死。扫罗的孙子米非波设也下来迎见王。 自从王离开耶路撒冷，一直到现在胜利回来，他没有洗过脚，修过胡须，也没有洗过衣服。米非波设从耶路撒冷来见王的时候，王问他：米非波设，你为什么没有跟我一起出走呢？米非波设回答：陛下，你知道我是残废的人，我曾吩咐我的仆人洗巴预备驴，好骑着驴跟陛下去，但是他出卖了我，他向陛下制造谎言诬告我，但陛下像上帝的天使一样，所以请照陛下的意思做吧，所有我附加的人原都应该被处死，但是陛下加恩，使我能在王的餐桌上吃饭，我还有什么权利再要求陛下扔给我呢？王说：你何必再提这些事呢？我已经决定，你可以跟洗巴分享扫罗的财产。米非波设说：把一切财产都给洗巴吧，陛下平安回宫，我什么都可以不要了。基列人巴西莱也从罗基林下来，要护送王过河。他是一个80岁的老人，他很富有。当王住在马哈念的时候，他曾供给王食物。王对他说：跟我一起渡河，到耶路撒冷去吧，我会照顾你。可是巴西莱说：我恐怕活不了多久，为什么还跟陛下到耶路撒冷去呢？我现在已经80岁了，什么事都不能引起我的兴趣，我吃我喝都尝不出味道，我也听不见男女歌手的声音，我只会成为陛下的累赘罢了，我不配得陛下这样大的赏赐，我只跟陛下走一小段路，过了约旦河，然后让我回家，死在我父母的坟墓旁吧。这是我的儿子金罕，请陛下带他去，照陛下认为妥当的待他吧。
王回答：我会带他一道去，照你所希望的待他。
你有什么要求，我都答应。
于是大卫和所有跟从他的人渡过约旦河。王吻别巴西莱，为他祝福，巴西莱就回家去了。王过了河，所有犹大人民和半数以色列人来欢迎他。王到了吉甲，金罕跟王在一起。后来，所有以色列的人都去见王，对王说：陛下，为什么我们的弟兄犹大人以为他们有权偷偷地护送王、王的家人以及部属过约旦河呢？犹大人回答：我们这样做是因为王跟我们有亲属关系，你们又何必生气呢？王并没有给我们食物，也没有赏赐我们任何东西啊。以色列人说：就算王跟你们有亲属关系，我们对大卫王却有10倍于你们的情分，你们为什么瞧不起我们？不要忘了，我们是最先商议请王回来的。双方争辩，可是犹大人的态度比以色列人更强硬。